姊妹们平安，很高兴今天是早上这一段时间又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学习神的话。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两处经文，第一处是提摩太后书3:16-17，这里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第二处呢是诗篇119:89，这里说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好，今天我们就读这两处的经文。弟兄姊妹，今天我就要借着这两处的经文和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就是天父写给他儿女的家书。弟兄姊妹，在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书籍，多得无法计算。光是在美国华盛顿的这个国会图书馆里边呢，它的藏书就有2200多万册，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图书馆。其中的藏书啊，种类繁多，记述这个人类的活动和人间各种学问的书籍啊，无所不包。然而，尽管书那么多，涉及的范围是那么的广，但是所有的书都是出自于一个源头，就是说，它都是人的产物，都是由人想出来、写出来、研究出来的。既然是人的产品，他所能够传授、所能够表达的，无非就是属世的知识和人间的学问。可是人本身不是生命的源头，而是被造的，人无法超越他所受的限制，他也无法依靠他本身的那有限的智力啊，去探索生命的起源和人生的奥秘。唯独圣经这本书能够告诉我们，我是谁，我为什么要来到这个世界上，我是从哪儿来的，我将来还要到哪里去，我的人生的意义和目的到底是什么，我该怎么样活着，这许多的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的源头是神，这是和其他书籍是不一样的，它是由圣灵的默示而写出来的。主耶稣他就亲口说过，他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圣灵呢，也借着保罗他说明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吧？与教训、督责、教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意义的。那圣经这个名称啊，它真正的意思呢是书中之书的意思。因为它不是一卷书，而是由66卷合成一本的。这66卷书呢，其实就是66封天父写给他儿女的信，其中所涵盖的内容呢是非常惊人的。这些书卷的作者大约是有40位之多，这40位作者里边有君王、有先知、有做医生的、有税吏、还有这个渔夫等等。他们活在不同的时代，他们居住在世界上各个不同的角落，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比如说在巴勒斯坦、在巴比伦、在希腊、在罗马、在小亚细亚等等。他们用不同的文字来写作，用希伯来文、用希腊文、用亚兰文、而且呢，圣经这本书它成书的时间呢，它就横跨了16个世纪之久，1600年左右。然而圣经它所述说的故事却是始终如一，就好像有一条这个黄金丝线呢，是贯穿在整本书中。圣经从这个始于这个创世纪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中有一个天堂乐园，在园中有一棵分别善恶树，人类的始祖呢，因为吃了树上的禁果犯罪而被赶出了伊甸乐园， 但是圣经的它终结于启示录里面仍然有一座神的天堂，仍然有一棵树，但是在启示录的结局里边，人获得神的拯救而重返天堂，而且得享这个天生命树上的果子，他得到永生。那么在最初的伊甸园里边有一条河，而在结束的天堂里边呢，也有一条河。那这条河呢，是从神的宝座流出来的。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救赎计划贯穿了整本的圣经，其中耶稣基督就是圣经从起头到末了的主题。整本圣经的内容啊，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故事。那条黄金丝线呢，乃是罪人借着神的恩典得以被救赎，而这救赎就起源于那位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流的血，以及罪人对他所抱定的这个信心。圣经实在是一本天下奇书啊，把它称为天下奇书，因为没有哪一家出版社委托过谁写这本书，没有哪一个编辑为这本书来做企划，也没有哪一个编辑委员会这个委员们来预先审稿，预估这本书的这个市场或者是销路，是吧？也没有谁为这个不同的作者去编一个大纲。而且呢，圣经里边充满了各种的文体，其中有历史，有律法，有诗歌，有传记和游记，有家谱和神学，当然还包括哲学。但是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看到圣经中所有的元素都紧密的串联，是前后呼应的，那展现出来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那种一致性。你可以假设一个有一些总计大约40位的艺术家，他们要集体创作一幅画，他们对彼此之间的构想一无所知，或者是对别人所要从事的事都是浑然不知。你可以想象，就有一个人一一的就检视起他们作品，然后把他们排列在一个大墙壁上，得到的却是一幅完美的画作。这完美的画作所展示的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所有的全部特质。你还可以假设有40位的雕塑家，他们齐聚于一堂，没有人知道别人要做什么，每个人都制作出一件雕塑品。那么他们就把这些雕塑品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却发现它是一个精致的完整的耶稣基督的一个雕像。那么这样的结果是不是令人大感惊讶呀？而事实上，时至今日，圣经比世界上任何作品都伟大，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本书是这样写出来的。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本高度一致的书，是吧？成为人类历史上最畅销的书。那这就证明啊，就好像在这书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神圣的手写出了这样一本书。那么他在世界历史上的销路啊，那就更不用说了，世界上没有哪一本书像圣经这样的畅销。他有2000多种的语言和方言的译本，2000多种啊。虽然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有暴君，都有独裁者和一切敌基督的势力，他们想尽办法要消灭圣经，但是他的销路反倒是逐年增加，始终占据着世界是这个书籍销售量的这个第一位。据这个联合圣经公会啊，他们公布的最新数字，就是说在2016年销售的全本或者部分圣经的发行量啊，一共是多少？是3400多万。世界哪本书没有办法和它比的？还有呢，3亿6000万圣经选录本。那么以上这些数字呢，还不包括其他出版社、出版公司所出版的，而且呢，电子版圣经也不计在内的，啊，所以请大家想一下，在世界上有哪一本书可以和我们的圣经相比？此外，古今中外，没有哪一本书的影响力是超过圣经的。 可以说它影响了人类的文化、国家和历史。圣经的真理啊和权威征服了不同背景、不同时代、不同的有地位的人。这个耶鲁大学前教授，他叫 Phelps， 他评论说：“他说我们的文明根植于圣经，我们从圣经而来的观念、智慧、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理想，远超过其他书籍的总和。”那么我们也看到英国有一个著名的哲学家，他名字是叫约翰洛克 John Locke， 他对西方的民主宪政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个人。他说圣经是神赐给人类、最大的祝福，圣经的作者是神，圣经的目的是救恩，而且圣经的真理圣洁无瑕，圣经乃是全然纯洁、全然真实，一点也不少，一点也不多。那么我们也看到美国有第六任的这个总统亚当斯，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说圣经是给所有人的，无论是任何的年纪或者是遭遇任何人生际遇的人都会读的书，他不只是给你读一遍、读两遍、读三遍之后就可以放在一边的，事实上其他的书都是这样的，而是让你可以每天读一两章里的一个小片段就够你受用的了。那当然这个 Bill Graham 他的夫人 Ruth、我多次提起过他，他说如果我们的下一代的成长背景里面有个虔诚快乐的家庭和深信圣经就是神话语的传统，他们就有了一个地狱也不能够动摇的信仰基础。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在人类历史上更是如此，它改变了多少顽梗悖逆的心呢、它建立人健全的人格，它感动了无数的罪人弃邪归正，它驱除恐惧，它安慰忧伤，它纠正谬误，它激发爱心，它叫失望的人再得希望，它让丧胆的人重得勇气，空虚的心获得充实，下垂的手能够再举。不但如此，圣经它也改变了许多的民族，它让许多那些蛮族、野蛮的民族进入到文明中来。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到有一群欧洲人，他们到非洲去打猎，他们途中呢看见有一个非洲人土人正在那里读一本书，他们仔细一看，他读的竟然是圣经。有一个欧洲人就嘲笑那个土人说，这本书啊我们早就不读了，只有落后地区的人才去读它。那个土人就瞪了他一眼，回答他说，先生，要不是这本书改变了我呀，恐怕你早就落在我的肚子里了，是吧？原来这个地方的土著过去呢是个吃人族，后来是因为传教士把福音带给他们的缘故，使这个他们从圣经里边得到了训诲，他们生命发生了改变，他们才不再去杀人，不再去吃人肉了。那么从这些我们就看到圣经和其他书籍的根本的区别。一般的书它所传授的是知识，唯独圣经除了传授知识以外，它还给人生命。那在一般的书里面，有些是有价值的好书，也许都是想从不同的方向来寻求、来探索真理的。唯独圣经的话是在见证真理，它本身就是真理。人的心思意念呢，时不时会改变，人的话纵使是出自这个所谓圣贤的这个口里边，或者是他的思想学说，也都不断的在改变，不断的在修正，或者是被推翻。因为有限的人呢是充满着缺点，他不能够道出一个完整无缺的永恒不变的真理的。圣贤的主张和教训，可能它会影响某一个时代，可能会影响某一个地区的人，甚至呢，把他们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但那不是真理。真理必须是永恒不变、万事不移的。就像诗篇的作者啊，他说：“耶和华啊，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 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他也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就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就是这样，因此我们相信唯独圣经能够把永恒不变的真理传达给我们人类。第二点，我们看圣经是天父的家书，也是神的宣告。早在十九世纪啊，这个有一位被称为丹麦的先知的这么一个神学家，他的名字叫齐格果，他把圣经比作天父写给世人的家书。他说，圣经是天父给世上儿女的家书，上面有着你我的姓名和地址，在这封书里面，书信里面处处流露着天父对世上儿女们的无限真爱。人是神创造的杰作，神在造人的时候，他对人吹气，那使他成了有灵的活人，就是有灵性的人。就像一个艺术家，他看重和喜爱自己的作品，神也特别看重并且爱惜他自己的杰作。后来呢，人犯了罪，偏行己路，但是神呢，仍旧关心着他手所造的人，没有收回他对人类的大爱，并且为堕落的人类，他安排了救赎的路。那么旧约时代怎么样，神怎么样把他的子民从为奴之地带出来，让他们成为自由人，怎么样对他们颁布诫命，带领他们克服艰难险阻进入到迦南美地，又怎么样借着众先知们不断的规劝管教他们。那新约时代，我们看到神怎么样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的生死和复活，把人们从这个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又怎么样借着使徒们他们的话造就信徒，建立教会，使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不至于沉沦，反得永生。这许多都详细的记载在这个圣经的里面，充满了天父、啊、对世上儿女们的关爱，这个教诲和督责。所以说，把圣经称为天上的父亲写给世上儿女们的家书，这种表达是非常的贴切。然而呢，我们看到圣经它虽然是一封慈爱的家书，却同时呢也是神庄严的宣告。借着这个宣告，神启示人类，他是宇宙万物最高的主宰，他创造并且维系着这整个的宇宙的运转。我们看，不是吗？如果没有神在那儿，他的爱在维系着这个宇宙，你想宇宙会是一个什么样子？所以我们看到天上地下没有什么不在他的权力的管理之下的。借着这个宣告，他又向我们展示了他对人类那完整的救赎计划。那么这个救赎计划呢，是以基督为中心的，离开这个中心，那个人类历史就没有意义，我们人生就没有意义。可惜在历史上，人类不断的总是想走自己的路，是吧？想建造显扬他自己的巴别塔。只是这许多不同性质的巴别塔呀，不管是希腊人的所追求的智慧，还是罗马人所建立的制度，还是亚历山大或者是拿破仑他们所依靠的武力，以及历史上所有的暴君、所有的独裁者，他们所建立的所谓的王国呀，一个一个的都倒下去了。唯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的光辉是永远照耀着人间的，他成了人类的导路的慈光。圣经的真理是不受时间或者是空间的限制的，神的宣告是永远的有效的。只要人类仍然迷失在历史的荒野中，仍然是在黑暗中摸索，还没有走上神从创世以来为人类安排的道路，人类就需要圣经，圣经永不过时的。进一步说，无论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家，凡处在罪恶的重压之下没有得到释放的人呢，是吧？都需要圣经。 我们看到今天人心的诡诈和贪婪比任何以往任何的时代都更甚，许多年轻人的心灵那真是焦虑彷徨，找不到人生的意义，找不到生活的目标，跟2000年前跟200年前的年轻人没有什么两样。因此无论何时何地，凡盼望着心灵的皈依，人生有意义，生活有目标，而且渴望在基督里得到永恒生命的人，都需要圣经。我们都知道这个历史上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叫《天路历程》啊，我们伯特利团契给它全都翻过的。那这本书的这个作者叫本人约翰，他曾经留下了一段劝人勤勉的读圣经的这一段话，他说：“请读吧，不停息的读这本书吧，因为出自神的话，即使是一两句，也胜过人所发出的千言万语。”真的是这样。实际我不是说大家要读多少，一天说实在，你读上一段，这一段就够你用了，几句话就够你用了。我们看神的话变迁无定，而且容易被别人所推翻，唯有上帝的话是千古不变，万世不移。第三点，神借着圣经启示他自己。我们基督徒啊，所信仰的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而神呢，借着圣经把自己的属性启示给我们。从初期到教会一直到今天，我们看敬拜的时候，我们刚才领圣餐的时候，大家所诵读的《使徒信经》，所吟唱的《荣耀颂》，都承认父子圣灵这三位一体的神是我们信仰的对象。然而三位一体 Trinity 这个名词这个称谓在圣经里边并没有，因此有些异教或者是异端呢，就抓住这一点否认圣经所启示的关于三位一体神的教义。其实你认真读圣经，在新约圣经里边宣示神的本性的时候，常常是把神的三位一体表明出来的。我们来看，就是在路加福音记载，这个天使长加百列向玛利亚宣告耶稣要降生的消息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圣灵要降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大家看到这其中的红字是吧？这是三位一体的出现。好，我们也看在这句话里边，天使他就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都一起提出来。那么又当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洗礼的时候，马可福音说他也就是耶稣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到他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大家看到没有，这里又有三位一体神同时出现。那么我们看在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他论到神的恩赐的时候，他把上帝、把主、把圣灵三位结合在一起的。那我们看到保罗在论以弗所，在以弗所书里边论教会的合一的时候，同样把上帝、主、圣灵三位相提并论。我们看在哥林多书后书的末段，是吧？保罗他用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愿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团契与你们同在。”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句话很熟？这是牧师祝福的话，每天每次崇拜我们都要听的，就是来源于此的。那我们看到这个祝词里边就表达了保罗心中的那种三位一体神的信仰。其实最重要的对三位一体教义的表达的最清楚的还是耶稣自己的话，在马太福音第28章记载，耶稣升天之前把传福音的使命托给门徒的时候，对他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 这是主耶稣亲口说出的话，这句话就奠定了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弟兄姊妹，我们读经是一定要详细的去读，细细的去读。我们读经当然有时候会看读到有许多难懂的地方，初读的人更不容易明白。然而圣经啊，就像一桌精美的宴席啊，在桌子上面摆满了各种营养丰富的美食供你享受。可惜有很多人坐席的时候常常只捡了一两块骨头来啃，然后就抱怨饭菜不好。为什么不先吃你所需要的又能消化的食物呢？慢慢的，恐怕就是连你啃骨头你也会啃出味道来了。所以我们读经应该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收到世上的父亲从遥远的地方给你写来的家书展开来读的时候，当然现在这个通讯方便了，在恐怕20多年前我们还用书信写书信的方式呢，那是能够看到一份家书那真是喜出望外，是不是？当你把父亲的家书展开来读的时候，你不会先去挑剔父亲信中是否写了什么错别字，是吧？或者是文法是否通顺，措辞是否得当，你而是急着先去看父亲给你写信到底写的是什么东西，是否关系到你的前途，是否关系到你终身的大问题啊？而且同时你还在细细的在咀嚼父亲对你的那种的关爱之情，是不是？我们读家书都是这样子的，我们看到对着世上的家书我们尚且知道这个珍惜。我记得我那时候在87年的时候在纽约读书的时候，父亲来的家书到现在我还珍存着，很宝贵很宝贵，那是用这个他用那个钢笔字写的那些书信呢，都保留着，我真是很珍惜。那我们世上的家书还这样，那么我们对待天父写给我们的家书，我们岂不是更要珍惜吗？我们更要宝贵吗？第四点，圣经是神寻找迷失之人的记录。一般的神学家、基督徒认为，我们所信的是一个启示的信仰，也就是说，神的属性和他对人类的救赎计划，如果不是神他自己亲自启示给人，我们人是不可能知道，也不可能明白的，因为我们的人的寿命很短。是吧？我们智力很有限，有限的人怎么能够认识无限的神呢？怎么能够知道神一切的奥秘和计划的作为呢？所以神必须要自我启示，人才能够认识他，顺服他，走他为人类所安排的道路。神启示他自己的方法不同啊，浩瀚的天空啊，闪月的星辰呢、啊，奇伟的这个名山大川呢、啊，美丽的花草树木啊，都启示了神他自己，是吧？那么我们看到人间的至情大爱和高洁的品格，也启示了神部分的属性。然而，神给世人最完整的、最具体的自我启示是什么呢？就是借着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所显明出来的。而耶稣基督的言行都记载在这部圣经里面，因此说圣经是神启示他自己的最主要的媒介。从另一个方面说，圣经也是神寻找迷失的人的这一部记录。从圣经第一卷书创世纪就告诉我们，神在伊甸园里在寻找因犯罪而躲避不敢见神的亚当的时候，就呼叫说，亚当你在哪里？一直到最末了的一卷书启示录第三章，主在那里说，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一直到这里，我们看前后呼应的，全部圣经都记录神怎么样不停息的用种种方法来寻找迷失的人类，要拯救他们脱离迷途，领他们归回到父家，跟天父重新建立那种和谐的正确的关系。 神寻找迷失之人的方法呀，在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是不同的。就如新约希伯来书啊，所说的，说神借着古时，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也就是说，先知们在古时候运用什么样方法向我们祖先说了些什么话，都记载在旧约圣经里面。这就是旧约圣经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希伯来书说，在这末后的日子，神要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并且拣选他来承受万有。这段话呢，就是新约的主要的内容了。在这里我们看到旧约和新约的一致性，神在古时候使用先知们来传达他的旨意，在末后的日子却要借着他的爱子来说话。无论是在古时候或者是在末后的日子，神的目的只在寻找迷失的人类。所以主耶稣他说，我来，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而这个圣经呢，正是记载的就是神寻找迷失之人的这么一个记录。我们看到这个圣经啊，就像一面属灵的镜子。那我们看到一般的镜子只能照出人外表的美丑，但是圣经呢，却照出人内心的光景，是吧？人的心思意念、人的品格、人的生命的真相都照出来。他要你看见你自己并不像你所想的那么好。我们在不认识神之前，我们总觉得我很好，是吧？每个人都觉得我很好，但你比照圣经你就知道了，是吧？也许你觉得你一向很有爱心，很能关心别人，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却提醒你，有多少时候你是遇见了急需你帮助的弟兄，你却塞住你怜悯的心，装作看不见，掉头走开呢，是吧？那么也许你认为自己很能够原谅，很能够饶恕你的朋友的过错，圣经却要问你，你饶恕得罪你的人有没有70个7次？你说你没有杀过人，但圣经却告诉你，凡心中恨弟兄的就是杀人了。我们哪一个人没有恨过人啊？你不承认你有罪，圣经却指出不信就是大罪，见善而不为也是严重的罪。那么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位上了年纪的，是吧，在艺术界很有点名气的一个老先生，他写过不少这个评论这个当代绘画的这些文章哈。有一天呢，他邀请几位朋友去看一个刚刚开幕的画展，那么看到两边墙上挂了不少的这个名画，有山水，也有花鸟啊，有人物啊等等。这位老先生呢，有深度的近视，是吧？那在这个时候，他就连忙到口袋里去找眼镜。那他想仔细鉴赏一番，然后呢，他再以他这个专家的这个知识来向他朋友来介绍这些画。但没想到那天出门他很匆忙，啊，他忘了戴眼镜，他心里就挺着急的。但是他转念他又一想，哎呀，凭着我这个那对这个绘画的那丰富的知识上，哪怕我就是在模糊当中看画，我也不愁没话可说啊。所以呢，他就这个模模糊糊看着画，他就在那指手画脚的，在那对每一幅画都评论一番。那不久呢，他们走到了一幅好像是一个人像的绘画的面前，这老先生就镇定了，在那端详了一会儿，显然他很不喜欢这幅画，然后他就用那种非常轻蔑的口吻就评论说不说别的，这幅画配上这个框子就很不对了，说是艺术品，怎么可能配这么低俗的一个框子呢？接着他又评论说，他说这幅画的取材也是不够水平的，你看画中这个老头毫无生气，是吧？双眼的无神，是精神涣散，拿这种的人物来入画，那简直是侮辱了艺术。那这个时候呢，他的老伴儿啊，那就是从人丛里挤过来了，挨到他的身边，拉拉他的衣角，就说：“哎，亲爱的，你住口吧！你是站在一个镜子面前，对着镜子说话呢。”所以这个故事也就告诉我们说，人的眼睛、人的观察常常是有问题的，看不清楚自己，也看不清楚事物的真相。可是当我们翻开圣经，你面对着 会使人看清楚自己的灵性情况的那面镜子的时候，我们也许才会看清楚我们的本相，跟上述这位老先生啊对着镜子所说的话是差不多的，是吧？那最后一点，那么我看到相信天父的同在。我们看到许多在属灵生命上还很幼稚的人哈，常常是很难做到专注在神的话上。当他听到许多的质疑、反对神的声音多起来的时候，当你的环境和神的所说的话不一致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地站到神人的一边，反对神。但是神却告诉我们说，不要通过环境去看待我的话，而是要通过我的话语去看环境，这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基督徒以我们个人环境的舒适度来判断神的话语是否真实，那么我们的信心就永远都不会增长的。我常常觉得我们的信仰和其他宗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别的宗教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心愿，啊，我到那庙里去烧香拜佛，我今天是啊，我要得一个儿子，我要上大学，我要怎么怎么样，要得都满足自己的心愿，他才相信。而我们呢，是认同相信神的应许，所以才蒙福。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他在一无所有的时候，因着相信，他就拥有了全部。在人生当中啊，我们很多时候会感到孤独无助，特别是当我们遭遇到患难和痛苦的时候，有时候甚至你看了一个空了的椅子，你都会见景生情，忍不住掉下眼泪来。然而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那位就在我们面前，只是我们没有察觉。为什么察觉不到呢？是因为察觉常常是凭着心境，我们的心境如何，凭的是感觉。这个察觉呢，会受天气，会受身体状况的影响，比如说下雨啊，有雾啊，睡眠不足啊，这个痛苦难耐啊，都会影响我们的心境，叫我们无法察觉。但是有一件比察觉更为高超的办法，它不随外在的情形而变化，那就是什么？就是你心里边的承认和相信，任信那位看不见的正与我们同在，是那么的奇妙，是那么的安静，是那么的温暖。主就在这里，就在你身旁，他的同在是真实的。这种任信能够帮助你察觉到有人正与你同在，那是一位对你不离不弃的朋友，是全能的恩主。对于一切正在哭泣的人，不管使你哭泣的是谁，不管使你伤心的是什么，这个事实，主同在这个事实，足可以使你欢乐起来。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神对我们了解的程度是要比我们自己了解我们自己要多得多，以至于我们不得不惊叹，神是真的与我们同在。除他以外，谁能看见我们所有的不堪呢？又有谁能够把我们紧紧地抱在怀里啊？除他以外，谁可能成为我们最知心的朋友呢？我们总以为神很遥远，好像说只有那些属灵的伟人，他们才能够经历到他。我们也会认为圣经所记载的都是两千年以前的故事，只有那些生活在两千年前的耶路撒冷的人才有机会一睹耶稣的容貌。但其实呢，他很近很近，近到甚至你回头就可以感受，就可以看见他的环绕。他不是只眷顾那些刚强的人，他也同样眷顾着你，扶持你。他了解你所有的长处，所有的短处，所有的痛处。他知道什么人什么环境最适合你， 他甚至可以放弃天上的宝座，情愿来与你同住。你可以摸着自己的心，感受一下自己的心跳。你知不知道，有些时候，他就在这里，通过你的心跳告诉你，他在，他在。那位高坐在宝座上的君王，付出了生生死死的代价，他情愿就住在你的心里。巴不得我们都能够听到阿爸天父说，我亲爱的儿女，你以为我居住在穹苍之上，悲悯地俯瞰着你吗？其实我就在你身边，在你坐下起来的时候，在你醒来的时候，在你微笑的时候，在你流泪的时候，我都在你身边。我从来没有让你独自经历任何环境，任何一次哭泣，我都与你同，没有一次我不与你同哭，没有一次欢笑我不与你同笑。你是我的骨肉，你的每一次的跌倒与爬起都牵动着我的心。我爱你，请你相信我在。在你所有的患难和痛苦里，请你立定心志等候我，我就必向你彰显我的信实和慈爱。我不仅仅是那位居住在高高的宝座上的君王，我更是你垂手可得的父亲。我要以我的名对你说，我不会撇下你，无论是过去，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听见了吗？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谢谢你留下这一本丰厚的，足够我们一生，甚至在永世里所享受的一切的家书。借着这部家书，你让我们明白人生的意义，你让我们找到生活的目标，你让我们在无论的什么样的环境中，都怎么样知道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实在是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感谢赞美，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